好让我们这些活着信你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主啊，这句话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来看我们自己的心。主，我们时常得罪你，主，我们时常背离你，远离你，我们时常忙我们自己的事情，把你抛在一边，我们时常又被罪恶胜过，主啊，咱们知道主你深长的爱激励我们，主啊，你的深长的爱从没有止息过。啊，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那里问：什么能与我们和基督的爱分隔呢？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患难吗？是赤身露体吗？没有一样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这个爱就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眼不能见你，我们虽然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主，你的圣灵却将你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你的儿女，是神的后嗣。好，让我们能够称神为阿爸父，称你为我们的长兄。我们要被磨成主你的样式，要与你一同被接到荣耀里。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大呢？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保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同感一灵。主啊，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主，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敬拜你，在一起聚会，但你的灵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灵，就是乃是那耶稣基督的灵。求你的灵做那保守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哈。今天很奇怪的感觉啊，因为我带完诗歌，应该我就下去了。这徐徐把我又排到了这个信息跟诗歌排在一起。我想，那么感谢主有这样一次很不一样的感觉啊。我 share 一下我的 slides 哈。
说你听。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 slides 哈，那么今天也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们家有四个 Zoom 的这个 session 在同时进行啊。我们今天是特别的不一样，因为静源带小这个 youth 带这个 youth，然后我们家小朋友也感谢我们老师们，我们家小朋友今天也开始有主日学哈，儿童的主日学啊，我们家的老人，我们的岳父岳母也同时连到这个上面，所以有四个不一样的 session。等一下，你要看到我这里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故障哈，也要稍微可能等待一下。另外一个从最近的一些网络上面的聚会的这个我们的经验看到说，如果我在这个窗口里面哈，我经常会这个讲员呢，经常会感觉是动来动去的哈，因为你要是像往常一样这样讲的话，那么很多的肢体语言或者怎么样，那么就在弟兄姊妹面前，就感觉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就很晕。那么呢，如果你要看到我这样动来动去，我试图保持一个这样一个不动的姿势啊。等一下讲着讲着，如果就开始动来动去了，你要提醒我，那么我就重新回到镜头当中，我要保持这样一个静止的状态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包涵。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信息呢，叫做一封属灵母亲的来信哈。讲这个信息有很多原因。那等一下我们讲这个具体的原因哈。那实际上是一封母亲的来信。我想讲到母亲，我们心里面，不管是哪一个人，不管是多大年纪哈，我们想到母亲对我们的濡养，想到母亲对我们以前的各样的好、各样的关心、各样的爱，我们心里不免多多少少有些起伏哈。不管我们的母亲现在多大年纪了，不管我们的母亲是不是还在了哈。 想到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母亲这样把我们养大，换尿布哈，然后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然后给我们很多这个微小的、细微的，我们可能现在很多大事情都想不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小事情还在我们脑子里面记得很深刻、很清楚。所以母亲的爱是那样长阔高深，真的是讲到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可能世界唯一能够跟基督的爱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母亲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充满我们的心，能够鼓励我们。不管再到什么时候，不管到我们8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想起以前母亲那个细微那个爱，都能让我们感动不已。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这样一封从母亲来的信。那么我本来就要一封母亲的来信，后来李牧师提醒我，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属世的母亲的来信，而是一个属灵母亲的来信，所以我就加了属灵这样2个字，觉得很好的提醒哈。那么我们看这封属灵母亲的来信，我们通过这一本书叫做《铁萨罗尼迦前书》来看这封来信。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铁萨罗尼迦前书》，我们讲到《铁萨罗尼迦前书》，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主的再来，想到的是教会的被提啊，想到的这些属灵的大事情，对吧？我们想到这个要主的来像贼一样飞，比如说哈，我们就想到《铁萨罗尼迦前书》，但是实际上你要看整本《铁萨罗尼迦前书》，一共5章哈，大部分的内容体会了什么？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想到，哇，读上去就像一封属灵母亲的来信，就像保罗这位母亲写给一个出生在襁褓里面的婴儿这样一封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那些细细的、非常细腻的爱的这样一封信。所以这封信对我们的教会的牧养，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传福音，包括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周遭的这些我们所带的这些属灵的门徒造就，都有很深远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的原因之一哈。我想分享之前呢，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哈，这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的访问的一座城。你要看《使徒行传》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记载哈，我想我们非常非常简短的就看到了一段非常非常简短的记载，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第17章那里，用大概只有9节的篇幅。记载了使徒保罗在帖城教会，在帖城的工作。这里讲了这个，在那段9节的经文里面讲了保罗一连3个安息日在那里传讲信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在那里一共待了多久的时间呢？对吧？多多少少，最多大概也就21天，大概就3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控告。就开始逼迫保罗。有一天，他们在一位弟兄叫做耶孙的家里的时候，犹太人就追到了耶孙的家里面，然后来逼迫他们把耶孙告到了地方官那里。然后呢，告诉地方官说，那搅乱天下的就讲着保罗嘛，保罗搅乱天下的今天到我们这里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2位同工啊，无奈就离开了帖城。下面一个呢，他们就去了庇里亚啊。Berea 啊，这个地方叫庇里亚，然后呢，后面从庇里亚开始呢，他就一直往下走，往雅盖亚这里走。我们这里右边有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哈，保罗的所谓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这样一段旅行步道的经历哈。从庇里亚这里，他就往下走，走到了雅典，对不对？在雅典传福音，然后下面就到了哥林多。所以呢，这是他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从特罗亚这个地方。圣灵禁止他往很多地方去，对不对？最后他领受了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意向，然后就跨过了爱琴海啊。那爱琴海就是这段小小的这段窄的这样一段海峡，从亚洲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传福音，然后就在马其顿这块地方，然后一直到雅盖亚。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哈。所以呢，这时候到了雅典之后呢。这里到雅典之后呢，保罗记挂当时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因为铁萨罗尼迦教会实在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孩，出生不久在襁褓当中嘛，他母亲就要走了，所以他写记挂这个教会呢，在主后的52到53年写下了这封书信， 这两封实际上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在雅典写下前书，在哥林多写下后书，然后呢交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充满了母亲对这个出生的襁褓这个婴孩的爱。所以你看到这封书信的话，也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是保罗的四个不同的属灵阶段的最早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不对？你要看保罗的十三封书信的话，你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有弟兄姊妹把它分为春夏秋冬啊。那么春天，保罗属灵的春天，就在这五年里面写下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和后书。在保罗属灵的夏天，他就进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对吧？这四封书信。在秋天里面是他收获的季节，是保罗属灵的高峰，他写下了这个监狱的四封书信啊，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还有腓立门书。然后在他最后的冬天的时候，快要见主面，快要献上他自己为活祭的时候，他写下了最后的三本提子书啊，这四个不同的属灵的阶段，这是第一个属灵的阶段。所以他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写给这个出生的教会，充满了母亲对于这个襁褓中婴孩的爱啊。实际上，这是一封母亲的来信。那我刚刚也简短的分享，我们为什么想借着这封书信来看这个保罗这位母亲啊，哎呀，实在的荣耀，实在的喜乐，然后又实在有那么多的体贴和呵护。最后也看到说，若是你教导一个出生的婴孩，你这样一个母亲的角度教导一个出生的婴孩，那么应该如何的教导？那目的很清楚，我想借着这封帖撒罗尼迦前书，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思想保罗如何对教会有濡养跟教导，尤其是出生的教会。我想对我们现今的教会啊，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启发，有很多的应用。因为现代的教会，大概很多很多的教会啊，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是一个出生的婴孩的一样状态。我想怎么样去来教导这样的教会，怎么样在这样的教会跟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神的道、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功课。那首先，我想我们看是做父亲还是做母亲啊？我用这个标题啊，你会看到为什么我用这个标题呢？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保罗的印象啊，保罗什么印象啊？弟兄姊妹对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你读了保罗的很多的书信，你对使徒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是一个刚强的印象，对不对？是做大丈夫，对吧？我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对不对？心里作难也不知失望，对不对？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你看到说是在困住你中的困境当中也不会失望的这样一位，啊，被打倒了也不知死亡，哇，这是一个大丈夫。在罗马书里面，这个刚刚有弟兄姊妹祷告当中也提到哈，罗马书八章那里，保罗说呀，与什么能够与让我们与神那个爱隔绝呢？刀剑也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是这个逼迫吗？是患难？没有一样与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呢，刚刚航英姊妹祷告的时候也说到，说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在基督的爱里面得胜有余。这是罗马书。你再看后面的腓立比书啊，或者是这个以弗所书，说这个保罗说写到说，我们与神一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哇，这是一个大丈夫的这样一个，是一个开拓者，是一个大丈夫的态度来写了这几封书信啊。而你要把这个目光从这后面的几封书信转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你看到突然之间，保罗从一个大丈夫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口吻，转到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矫情的这样一个心态哈。以前我不知道这个词，有一个词叫做矫情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个词叫矫情哈？我到什么时候开始呢？以前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哈，叫什么？我好像也记不清楚，里面有一句台词，就叫什么矫情，反正会说哦，还有这样一个词叫做矫情。后来一查，原来意思是什么样意思呢？就是那个细腻的、那个温柔的那样一个态度哈，并不是一个做大丈夫、这个开拓者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怎么看出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是一个母亲的态度呢？你看到？讲到父亲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父亲的时候，只有一处，在帖前第二章11-12节这里说， 我这里列出来，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里是唯一的一处提到保罗像父亲一样劝勉他的儿女。那么讲到母亲呢，你看到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实际上都是以母亲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几处例子哈，一处例子是第二章第七节，说你们中间只要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父亲不会说我存心温柔，对吧？我们像我在家里面对我的孩子，不可能说是存心温柔，我要跟他存心温柔，孩子就骑到我头上来了，对吧？父亲在家里面不是存心温柔，而是要严厉的教导，严厉的教导，对不对？讲大道理的，母亲才是存心温柔乳养他的孩子的。第二处就讲到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对不对？说性命都愿意给你们，这是一个母亲的爱呀。大家都知道，母爱是这样，连性命都不顾的。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什么都做的。以前这个陈锡曾弟兄有一个比喻，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就是说，不管是你是以前是哪家的大小姐哈，哪家的千金小姐，哪家的这个含着蜜长大的这样一位大小姐哈，你只要做了母亲，你发现怎么样？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一下子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不能做的，每天早上起来了。每天为了孩子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甚至连他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这是一个母亲的爱，母亲的心理，因为孩子是他们所疼爱，是这个母亲所疼爱的，所疼爱疼爱，这也是一个母亲的心在里面。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在三章八节哈，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这是另外一个看到保罗这个矫情啊，一般来说看不到保罗这样说话的。哎呀，你们靠着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什么意思？你们如果站立的不稳，站立不稳，如果跌倒了，我们连活都活不了了。父亲一般不会这么讲的，对不对？一般都是母亲说：“你看你们，母亲经常对孩子说：‘你看你考不好，或者你考不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哈。你看你要是以后走偏了，你以后变成一个不孝子孙了，我就活不了了。’这个态度是一个母亲的态度，是一个母亲的爱在那里。”所以你看到说，这里面保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不再是一个大丈夫、一个刚强的态度，而是一个母亲的态度，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后来我就想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父亲节也有母亲节哈。你看到父亲节啊，好像像装饰一样，对不对？因为从来你当然也有说大家庆祝父亲节的，但唯有母亲节才是怎么样啊？才是一个真正的所有人所有的都庆祝的一个那个对吧？我们去买蛋糕，我们去为母亲选购礼物，但是在父亲节里面，你好像就是像一个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样，对不对？然后有人说父亲节，因为有父亲节，不是因为大家真的想纪念父亲节，而是因为什么？因为领带卖不出去了。所以母亲节之后，赶快这个有一个父亲节，把这个仓库里面存的领带拿出来给大家卖一卖。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是因为你看到这里母亲的对孩子的爱，这个体贴啊，让孩子真是一生都能够感动，一生都能够回想。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周遭的小羊的这样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看。第一个要点，那我这里归纳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母亲的荣耀和喜乐。那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把我们的这个第一章的6到9节，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来一起读，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信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这四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的这样一个开头语中间，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说， 这个孩子啊长得好，因为你知道母亲离开孩子，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刚刚在这个孩子出生3个礼拜以后的时候，非常非常短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在襁褓当中，还要喝奶呢，还要有母亲不断的爱呢，母亲就被逼迫离开了孩子，走远了。下一次孩母亲再一次听到孩子的时候，是从周遭的人那里听到的，对不对？从马其顿、从雅盖亚、从别的教会、别的弟兄姊妹那里传，把孩子的名传到了母亲的耳朵当中。所以这时候母亲有说不出的荣耀，说不出的喜乐啊！我以前呢，前面的这个 slides 用的这"骄傲"这个词啊，因为我说母亲的骄傲，那个李牧师说可能"骄傲"这个词呢有一些。因为我们在中文翻译出来这个骄傲，就有一些 negative 的意思，这个负面的意思在里面，对不对？因为骄傲是表我们，所以我们就把它换成了说荣耀跟喜乐哈，实在是母亲的荣耀。我想弟兄姊妹做母亲呢，你可以体会一下哈，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孩子，你一心就在想着这孩子到底能不能长得好啊，对不对？这孩子到底能不能长成人呢？到不能像一棵小树一样，到底能不能长成一棵能够长直了，变成一棵有用的树啊？你一天到晚就在想着这个事情，结果有一天，你从孩子的朋友、从周遭的人那里听到说这个孩子长成了，这个孩子做的事情都是公益的事情，这个孩子又有出息，又能够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表率，这个时候母亲的心是什么？哇，太好了，太高兴了，太喜乐了，太荣耀了，对不对？太有心里就骄傲，说这个保罗离开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出生。结果他听到周遭的传闻，说弟兄姊妹在这个众人面前做了这样一个表率，领受了真道，效法了耶稣，哇，真是感谢主，感谢神。所以第一段你看到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做的表率而感谢主，大大的喜乐。这里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哈，我们看到说，有人就想了哈。像保罗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同工，保罗重不重要啊？保罗真的是重要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同工。有人说保罗一开口，1万个人里面就5000个人就要得救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这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福音的人呐、啊，对不对？他一开他是金口啊，一开口5000个人就要得救，这么重要一个同工离开了教会，教会能不能长大？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时候把这个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呀，这么重要一个同工，带领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从圣灵那里伸出来，结果他走了，那么这个教会能不能长大？哇，感谢主啊！你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样一个给我们放在面前的例子，保罗走了，结果 somehow 不知不觉的，不晓得什么原因，这个教会长成了。不光长成了，还成了什么？马其顿和亚该亚众教会面前的表率。你看到这是一个生命的道理，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启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在我们面前呢？出生在于圣灵，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属灵的生命出生在于圣灵，长成怎么样？同样在于圣灵。这是圣灵的功课，圣灵在里面做的那个奇妙的功课。圣灵喂养了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就慢慢慢慢长大了，就慢慢慢慢的在众人面前能够有一点点样子出来。所以，就算保罗这么重要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这么重要一个养育牧养教会的同工，他离开了教会，也不过，只不过怎么样？当然有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并不足以能够让这个教会就跌倒了。而是我们知道生命的泉源在神他自己，所以很多的美国教会就把眼光定睛在我们知道周遭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光是美国教会，很多华人教会也是这样，把眼光定睛在一个属灵的伟人身上，这个教会的一个伟大的牧者，如果这个牧者倒了怎么样，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就倒了。但我们这里看到这样一个这么重要这样一个信息，让这个教会出生和成长都在乎圣灵的工作。好让这个教会怎么样啊？我们这里看到第九节，这里说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啊，这里非常重要。这里讲到说离弃偶像归向神， 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确实是保罗大喜乐的原因之一，非常高兴、非常喜乐的原因之一。因为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可能看了这张图片，没，但是后面这个我没有讲这个第二张图片，大家看到这个 slides 下面第二张图片哈，这个图片是一个什么图片呢？这个图片是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奥林匹斯山呢、啊，奥林匹亚或者有人翻译成叫奥林匹亚山或者奥林匹斯山，这个山的照片是一个雪山，是在希腊最高的那样一个山的照片。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山就在帖撒罗尼迦城大概有100里之外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你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里面，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你往往郊外一看呢，就看到了这座山。那么这座山有什么特别的呢？因为这座山是希腊诸神所住的这座山，对不对？你不管是这个丢斯啊，你像宙斯啊，还是这些人在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想象当中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面。所以实际上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呢，这座城是被偶像包围的这样一座城。所以你可想而知说，要在这个城里面把这个城福音化，让弟兄姊妹离弃那些偶像，归向神，是多么的难的这样一件事情。但你看到说，借着圣灵的工作，保罗在那里有3个礼拜的传福音，然后保罗就走了。借着圣灵的工作，却让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神。那么离弃偶像跟这个又真又活啊，实际上是相对的，对不对？我们的神讲到说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讲到偶像是什么？讲到希腊那些偶像，讲到这些偶像是实际上跟又真又活对应是什么？又假又死，对不对？这些又假又死的偶像，离弃了这些又假又死的，好像住在那些山上的偶像，来归向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被诸神包围、被这个偶像包围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帮助下面，走到侍奉又真又活的这样一个的神的这样一个境况里面，是多么的让人鼓舞，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做宣教士，到回教的国家去宣教的弟兄姊妹，有那么一点的体会哈。你走了之后，就生怕这些人怎么样，就被带回到那个异教的风俗里面。结果你听到说，这班弟兄姐妹竟然成长起来，竟然有基督的生命，哇，太高兴了，太喜乐了，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成了马其顿和亚盖亚人所有信主人的榜样。感谢赞美主，这个里面保罗的喜乐是非常大的，并且怎么样？保罗也非常知道，深深的相信说这个喜乐，这个让教会成长的力量乃是圣灵自己，所以他要感谢神呢、啊，感谢神亲自做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工作。所以1章第5节这里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跟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言语只是一部分，另外一个让这个教会成长在于什么？在于神的全能、神的功能，加上什么圣灵，还有弟兄姊妹充足的信心在那边。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言语的供应，但若是让我们教会真正成长起来，真正成长、真正复兴的那个源头在哪里啊？在于圣灵的浇灌，在于圣灵的供应，圣灵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像罗马书12章里说，奉献我们在祭坛上作为活祭。我们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在祭坛上面再一次奉献我们自己，说作为活祭我要奉献在主面前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复兴了，这个教会的火就烧起来了。因为这个不独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在这里。这是母亲的荣耀和母亲的喜乐。那么这一点哈，我中间插出来一点，这也是静源提醒我哈，这个插出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我想我们的这个网上面的这个信息啊，很多时候因为传出来的声音是间断的，对不对？不是像我们面对面这样那么清楚的这样一个声音，可能是间断的，一点一点的，这个信号一点一点的，所以很容易让人睡觉。所以讲着讲着很多弟兄姊妹呢就睡着了。所以呢我插出这样一段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大家知道说我大概2年之前在教会里面分享过我母亲的事情，我自己母亲。那么这个讲到母亲的见证呢，母亲的经历。那么我自己母亲呢，当时是 确诊是他得了肝硬化，肝硬化。然后呢，我们也弟兄姊妹为了我母亲祷告。然后呢，神也有对我这里我自己寻求神有，然后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应，就说，凡所求的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必然成就。那么我听到这个回应，然后为我母亲祷告，然后神也医治他。医治他呢？你看这个上面是两个这个检查的报告哈。第一个右边这个检查的报告是，18年的1月份的检查的报告，就是他刚刚生病的时候检查报告。第二个检查报告是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他的做的这个超音波的报告。那么我实际上一直呢不太我的信心比较小啊，我就不敢把这个分享给弟兄姊妹。后来，神也坚定我，也鼓励我。那么，我想我今天可以分享说，那么第一次的时候，你看到说他这个，我把它很清楚写在这里，说肝脏形态欠规则，体积缩小，肝包膜表面呈波浪状，肝区回声增强，这个就是肝硬化的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肝的体积缩小，表面变成锯齿状，然后你要超音波打在上面呢，回应是呈波浪的，就是不是那个光滑的，然后呢？你在网上面或者在哪里去问这个医生啊，或者哪里啊，基本上你得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说肝硬化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因为你只要到了这个硬化的状态里面呢，你就只能往一点一点往这个坏的情况里面走，没办法去变好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彻底的永久的这样一个损坏。然后去年的时候呢，他再去检查，6月份的时候再去检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了好几次，我也不放心，第一。然后检查结果都是，你看第二个里面啊，是这个第二次说肝脏大小正常，肝包膜光整连续，肝内回声光点较粗密，分布均匀，然后呢，这个检查呢，它的结论呢，已经把肝硬化从里面去掉了。那么第一个里面呢是肝硬化，有些腹水或者怎么样，第二个里面呢，去年在检查呢就没有肝硬化了。然后我呢，为什么讲我信心有点小呢？我当时真的说，我估计是你检查错了。我一开始的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医院的检查到底这个谁检查的，到底对不对啊？所以我不敢去跟大家有什么分享。我当然我家里面家人呢，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后来我就让他再检查，让他检查了好几次，结果检查的这个结果都是说大小正常光包啊，这个完整。那么肝硬化呢已经没有了。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就恢复到以前一样了哈，他还有很多问题，吸收不好，吸收的很不好，然后很没有很这个没有力气。但是呢，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你看神医治他，神医治他，我这个是我世上的母亲啊，为了他迫切的祷告，求主纪念他，神医治他，神也怜悯他的儿女。所以呢，这是一点点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不要丧掉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主耶稣真的是跟我们在一起，他跟我们在船上面一同安然的睡觉。虽然在外面这个风浪很大哈，这些门徒就要把主耶稣叫醒，但门徒这个主耶稣就斥责这些门徒说：“你们是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是小信呢？因为你们不需要让我平息风浪，我只要在那里跟你们一同安然睡觉，怎么样？就算在风浪里面，这艘船依然能够安然的达到对岸去。这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们所操练的这样一个功课，你不要求主把风浪止息，而是让主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好让在风浪里面这一叶小舟翻来翻去，照样的可以能够达到对岸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功课。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睡觉了就醒了一点啊，可以继续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母亲的乳养，那么母亲的母养，我们也有四节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哈。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劳苦辛劳，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这个第二节第二段经文呢，这个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里面保罗在讲什么呢？第一章呢，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向神献上感恩。那么这个感恩的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成长、这个圣灵的供应。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他讲了保罗众使徒在他们还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像母亲这样子的濡养和爱，这个存心温柔啊，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神呐，不管是天父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怀的旨意，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怀的这样一个旨意，是牧羊人牧养小羊的这个旨意。这个牧羊人牧养小羊啊，包括像这里引用的以赛亚书40章11节，像牧人牧养自己的小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牧养小羊啊。然后像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0章11节那里说：“我是牧人。”基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牧人对待羊群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手，这个办法哈，就是一个温柔的、牵引的、抚摸的、带领的这样一个办法，这样一个温柔。所以这里我自己说哈，我自己写说，温柔是教会合一的催化剂，也是万事效力的润滑剂哈。所以这个温柔啊，一定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同工会的弟兄姊妹，跟这个一般的弟兄姊妹的交通，还是弟兄姊妹自己的交通，还是同工会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还是牧长跟弟兄姊妹的交通，还是牧长之间自己的交通，温柔是我们万事效力的一个润滑剂。这并不是一个根基啊，根基是什么呢？根基是圣灵，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根基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来浇灌，是圣灵来安慰我们。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在圣灵里面合一呢？那么，温柔是一个催化剂。为什么我这里说温柔是个催化剂呢？实际上，什么时候你自己温柔的来处理这些关系，温柔的来待人待事的时候，你就走在了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神的旨意是往这里走的，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温柔，神的旨意就会被怎么样，被单阻或者怎么样。神的旨意永远往前推进的。但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牧养的时候，或者在跟弟兄姊妹沟通交通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走在温柔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不在温柔里面，你就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并不是说神的旨意会单言，或神的旨意就不再往前推进了。神的旨意照样往前推进，只不过怎么样？只不过我们每个人就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里我有一些很好的见证和例子哈。我想我自己这个人呢，我自己的不管是服侍也好，还是属灵的长进也好，我受了很多的帮助，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我受的帮助，比如说哈，很大的帮助从我们教会的现在的牧者，我们的杨弟兄，还有这个师母哈，我们以前叫 Tony 叔叔和 May 阿姨，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受了他们很大的帮助。我受他们很大的帮助呢，实际上最大的帮助在我身上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是在于温柔的功课。真的，我可以这样说哈。这个当然也，我从别的弟兄姊妹身上受到了别的帮助，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呢，我跟静媛两个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功课。我想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喜爱他们的原因之一哈。他们在一起服侍也好，跟弟兄姊妹交通也好，这个温柔的态度真的是我们做我们的榜样的。那我讲一个例子，他们可能不一定记得了哈。我有好几次在我们以前服侍的时候，在这个 TO，在这个天向城的教会，在这个天向城的这个团契，我也讲信息，有的时候我也。当时在团契里面讲信息嘛，有时候也会在教会里面，我跟静媛两个，我们带一个敬拜团，那么我们就敬拜所以我当时是一个，怎么讲呢？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一个这种毛头小子的这种心态哈。很多时候觉得为神讲话，很多时候觉得为神仗义直言，你们不敢讲的我敢讲哈。所以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讲在这个团契里面讲罪，讲神是烈火， 讲罪的这个啊、我们要从罪那里悔改啊、那我讲了很多，那么自己也很感觉是圣灵充满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么弟兄姊妹，哎，后来不久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反馈说，里面那个那一天我讲的时候呢，另外又来了一个也是弟兄，但是他平时在别的教会聚会，他觉得我听得很不舒服，很难受，很不受帮助，不被感动，不受帮助。那么那个弟兄原话是怎么说呢？是说他讲的都对，他讲的都没问题，但是呢，我不受造就，不被感动，不受造就。你知道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你听讲道呢，你有这样的感觉哈，他讲的都对，他讲的每句话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但 somehow 这个讲这篇道讲完之后，我觉得心里面没有被往上提，反而怎么样？反而往下沉了。有没有这样感觉过？没有往上提，反而往下沉了。讲了很多的大的道理，没有让我能够圣灵能够感动，能够激励我，反而怎么样？我感觉好像我的属灵的状况还不如以前了。然后那天晚上讲完以后呢，过了大概两三天的时候，我当时在厄尔万开始我第一年的这个教书啊，我就经常坐火车来回。我在火车上面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一通电话，谁呢？是杨弟兄打给我的，就跟我反反复复的去 go over， 就跟我去讲这件事情。他没有斥责，也没有训斥，对，也没有说你看你讲的是什么东西，你要小心啊，你不能这样讲啊。他没有这样讲，他就跟我说反反复复的说，首先先感谢，对不对？说你看，神不管这些人得没得造就，对不对？至少神坐在宝座上得了满足，因为你讲的是神的话。那么至少呢，这我心里觉得哦，还是有神认可我呢，也不错。虽然人不一定认可，但神认可我。然后他后面就很细心的就跟我去讲这件事情，说到底哪里有问题，到底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不可以这样去讲这样一篇道。那么你讲出道来虽然能够荣耀神，但是如果不能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篇道的意义怎么样，也是很小很小很小，对吧？因为我们不是讲道，不是朝着神讲嘛，我们是朝着弟兄姊妹讲，我们是祭司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他就很细心很委婉的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所以让我能够长进很多。那么后来还有一次呢，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带这个敬拜团的时候啊，那么有一次是另外一组的弟兄姊妹带完以后呢，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太太啊，那个这个带敬拜的这个一个姊妹啊，她是在中国的时候唱高音的，所以呢，她最后的时候就把这个高音唱得非常非常高。后来弟兄这个底下弟兄姊妹，然后呢就没有办法 follow， 没有办法 follow， 但是又觉得她唱得特别好，所以结束之后呢，大家都开始拍手鼓掌，就觉得你。后来我呢就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我们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我就直接说这个。你说这个荣耀到底是归给谁的？是归给神的还是归给他的？我就很不客气。然后后来呢，这个杨弟兄也私下里跟我很小心的跟我说，你可以这样子，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但是你讲出的态度怎么样，一定是委婉的，一定是造就人的态度去讲这句话，而不是一个发火的一个冲动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从他们两个身上那个学到了很多温柔的功课。所以你看，继续回到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哈，所以说这个第二章第八节这里，我列在这个 slide 上面说，连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所以讲到保罗说，连性命都不顾了，可以给这些弟兄姊妹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在对待我们周遭的小羊的时候，若是你可以把你的性命都不顾了，其他的怎么样？其他你都不会顾的，你不会顾你的尊严，你不会顾你的脸面，你不会顾你是不是好意思低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好意思低头啊，我觉得说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地位，我讲错话了，我怎么好意思低头呢？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你要是连命都不顾了，其他都很容易做了，对不对？你看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这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就怎么样，就在众弟兄姊妹的身上发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你连命都不顾了， 你连这个生命都不顾了，你还顾什么脸面？你还顾什么尊严呢？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低下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低下头，有什么不好意思低下头呢？如果说我做错事情，我就去承认错误，我就去跟弟兄姊妹道歉，对吧？没有什么好不能够低下头的。我跟这个杨弟兄有一次，我就说，真的不应该安排我来讲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我们教会有那么多很 senior 的，这么好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你说怎么，我是中间的最小的，对不对？说你看到，不管是年龄怎么样也好，我就是弟兄姊妹当面这个，实际上讲到这个，我是最小的，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讲到一个教会应该有比我更小的，对不对？比我至少有比我更年轻的，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代一代一代。那么现在三号我们两个，我跟金元是，可能年龄上看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小的。那其实是真的是轮不到我来讲什么，这因为弟兄姊妹实在是有太多的属灵的供应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说，那我讲也有好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你们要觉得我讲错了，我是没有尊严的，我也没有脸面的，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低头的，对，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哎，你这里有问题，那里又讲错了什么啊？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至少我在最小的这个以最小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讲到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不管讲错什么，大家都丢石头也好，丢鸡蛋也好，怎么样？我是很容易能够承受的，因为反正我就是最小的。所以呢，但是呢，年长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就不容易接受这件事情了。如果他要讲的不好，你要让他改正怎么样，你就不能，他就可能不能那么容易接受了。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功课，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教导的这样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说连命都不顾了，不管你是70岁也好，50岁也好，80岁也好，90岁也好，若是你得罪了人的地方，要怎么样？要认罪悔改，并且要来道歉，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这样一个功课。这是母亲的儒雅，因为母亲在孩子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好顾忌的，连命都不顾了，没有什么好顾忌，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儒雅的功课在这里面。那么我们最后的一部分呢，就看这个教导的功课哈。所以母亲的教导，那么教导的功课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4章、第5章的。这段经文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有两处说神的旨意啊。为什么讲到这一段经文呢？因为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家很清楚地看到，保罗以这样一个母亲的身份是怎么来教导这个教会，是怎么来教导这个属灵的婴孩的。所以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你要看到父亲的教导跟看到母亲的教导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想想看，说父亲的教导跟母亲的教导有什么不同啊？父亲教导我这里写着哈，严厉的，一定是严厉的，因为父亲不管的话，怎么样，家里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个是，对吧？这个母亲呢，就是没有办法去有那么严厉的这样一个态度。父亲是严厉的，并且父亲是要讲道理的，对不对？是要给把这个孩子能够带到一个正路上面也好，或者怎么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让孩子能够长在这样一个正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是要讲大道理的。比如说，你要读到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3章，哥罗西书3章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跟他显现在荣耀里。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大道理的，你讲给出生的婴孩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他可能就听不懂了。你要讲以弗所书，对不对？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做以前这个尼弟兄写过一本书叫《坐行站》，对不对？坐行就是讲以弗所书。那么从哪里开始？从天上开始，从天上讲起。说为什么以弗所书是一个那么高的这样一个启示呢？因为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与神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从天上开始讲起，再讲到地上，所以它的启示是那么高。但是这样的启示怎么样，就没办法讲给帖撒罗尼迦这些听众听了，对不对？所以讲给帖撒罗尼迦这样一个出生的襁褓中的婴孩，我想不光是帖撒罗尼迦， 我们现在的教会，包括我们这个教会 UCCCI 这个教会主日的讲台，一样的道理，我们讲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达到众人的心里去，不光光是那些得胜者的心里哈，是那众人的心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一个礼拜就这一次的机会，就这一次的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这个信息，听这样一个 message， 结果你要给他吃牛排，他就吃不下去了。你要跟他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回去就想，那对我的生活有什么益处啊？不是说我们不能讲到这些道理哈，而是看到对于帖撒罗尼迦这样的听众，我们应该讲什么样的道理。所以保罗很清楚的，你看保罗是做一个母亲的这样一个态度，他跟襁褓中的婴儿讲什么道理，讲很清楚、很细节、很具体的道理，讲到神的旨意。你看到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讲到很多次神的旨意，这里讲到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多好多条啊！啊，你们如果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就是神的旨意了，对不对？你们如果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哇，你看到这里，你就觉得一点都不抽象，一点都不让我们难做，对不对？怎么成为神的旨意呢？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偶像包围的这样一个教会，这个偶像啊，很多的庙，那里面有很多的庙祭啊。那么这个所以淫乱这件事情，当时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不管是帖撒罗尼迦，还有其他的这些希腊的城市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们只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对不对？你们只要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旨意了。这个事情容不容易做啊？不容易做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受逼迫，每天周遭的人的逼迫也好，这些犹太人的逼迫也好，不容易做的。但是呢，你们只要可以守住这几样，就是神的旨意了。这个就是母亲对襁褓中婴孩的教导。好，那么可不可以讲大道理呢？当然可以。那你看到，所以我刚刚讲保罗的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他在春天的时候就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这样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这样一个信息。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就讲啊？你看罗马书里面讲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要磨成神儿子的形状。那这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样一个功课，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么一个功课是讲给基督学校里面的学生听的。那再回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那个道讲给谁啊？讲给一般成熟的教会、成熟的弟兄姊妹，可以能够从心里面圣灵的感动，能够理会、能够理解什么叫与神、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样一个信息的这个听众听的。那么冬天的时候，当然他写的这样一个后提字书的三本提字书信是交给提摩太、交给提多，是要鼓励弟兄姊妹的。所以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对于不同的教会讲不同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要想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成长起来，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对不对？圣灵的感动，然后母亲、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濡养、安慰，母亲的爱，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教导，讲台一定是要能够达到众人的心里去的，对不对？所以最后做一点点总结哈，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想这个信息对于不管是我们教会还有弟兄姊妹在传福音、在带门徒的时候啊，都有很好的功课。所以讲到我们的教导，我刚刚讲了，不管是他的是第一天信主的，还是他已经是得胜者的，这个信息的功用就是让能够这个干粮啊，能够变成属灵的灵奶，达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去，能够让大家得着，能够感动，能够应用出来。那么主日学的信息，实际上就看到是基督的学校嘛。是一个基督学校，就像保罗的夏天的所做的功课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讲神的道，那么我们讲要磨成神儿子的形状，这是主日学的功用。那么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包括密集读经呢，那这是得胜者的呼召。那我们看到说，我很喜欢陈锡曾弟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带这个读经营啊，都是要求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姊妹至少把那本书读完40遍或者50遍，你才有资格来参加那个读经营。 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办法有能够读这么多遍的，那么你就不要来参加他的读经营，因为他的读经营这个听众啊、受众啊非常清楚，是那些愿意在把时间、把精力摆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这一群人。那么讲到我这个母亲的乳养，那我们弟兄姊妹在，让我们一起来勉励哈，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交通当中，在我们同工会的 meeting 当中，有这样一个存心温柔的态度。弟兄姊妹啊，存心温柔的态度，就算你不能温柔，为着主的缘故，也要存心的温柔，存心的温柔这样一个态度。你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啊，你自己连命都不要顾了，不要顾脸面，不要顾尊严呐、啊，你连命都不要顾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这封信，母亲的乳养，母亲的教导，这样一个美好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一起操练这个功课，然后一起来建造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啊，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接着保罗这段信息，保罗的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手是何等的 gentle， 你的手是何等的轻柔温柔。我们又看到说，保罗就效法主耶稣，以同样的温柔来乳养、来牧养帖撒罗尼迦教会。主啊，我们看到啊，主啊，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如此的温柔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心里满有温柔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主你来感动我们。主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温柔谦卑。主啊，我们求温柔，我们求谦卑。你把你的温柔谦卑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感动，更深的得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心里面有温柔，用谦卑来束腰，作为带子束腰，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交通，来服侍我们主日的讲台，来服侍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建造，就算那个第一次来到教会，从来没有听过你道的人，都能够在里面得到帮助，能够得到喂养，都能够说啊，我在这里遇到那位召我们的神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